那我们大家准时开始。那 OD-LINE Implementation 主要讲的是我们了解了那么多理论，我们接下来要实际的来写 OD-LINE Service 或者 Client， 我们怎么写，有什么样的选择的可能。那首先告诉大家，这一部分可能会时长可能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这样，可能根据我的讲的速度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能打起精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mplementation 到底怎么做。那 slides 很少，对 slides 很少，主要有两个 demo。那 OD-LINE implementation 很自然的就分成两个部分，我怎么来 implement 一个 service 和我怎么来 implement 一个 client。那每当我们大家想要知道我怎么来写一个 OD-LINE service 的时候，我们的 mental model 它是这么想的：我们先选择我所熟悉的平台，到底是 Linux、Windows 还是 iOS。 那平台假设是编程语言平台的话，我是一个 PHP 开发者，还是 Node.js， 还是.NET 的开发者等等等等。那选定了以后呢，我可能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寻找，在这个平台上面 OD-LINE 有哪些 library 是支持它的。那找到了以后，我阅读相关的文档，我开始着手设计我的 API。 那为了OD-LINE 的 library 它其实也是分门别类，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这边还是用一个金字塔来表示。那有些 library 它可能比较专注于帮助开发者解决一些比较底层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数据和这个模型啊，这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啊，字有点小，我读一下啊。下面最下面这个是 data and model serialization or deserialization， 就是有些客户端有些 library 啊，可能它并不一定帮你进行一些非常高级的抽象，它只是帮助你做一些数据和模型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所谓序列化就是说我手里有的东西是 JavaScript object 或者 C Sharp 里面的 class 的 instance 或者等等一些东西，然后我怎么把这个东西转换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写出来的这个 JSON 的 data， 这样的操作就叫序列化。那反序列化是说我拿到的东西是一个 JSON 的这样一个数据，我怎么把它转化成我这边可以编程语言可以进行操作可以进行互通的这样一些 object， 这样的操作就叫反序列化。那有非常多的 library 是帮你做这些事情的，有些 library 甚至不一定是 OD-LINE 相关的，比如说在 .NET 平台上，大家不知道熟悉不熟悉 JSON.NET 是一个非微软的产品，它帮助你进行一些 JSON 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操作，在 .NET 平台上用 C# 的语言非常非常的火爆，非常非常热门。 JSON.NET 它甚至是我们 SP.NET Web API 里面的这项一个 dependency， 就是微软的产品都用它这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实现库。那 OD-LINE 的JSON 的 payload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标准的 JSON object array， 对吧？这样的 key value pair 这样的格式，那完全可以用 JSON.NET 来负责。那有一些 library 呢，可能做的更多一些，OD-LINE 当你要 deserialize 一个 JSON payload 的时候，它除了把这些 key value pair 一个个拿出来以后，它可能会对一些特殊的 type，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datetime offset 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把它 datetime offset 里面的 date 拿出来， time 拿出来， offset 拿出来，分别切成三个值提供给你，可能它做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这样的操作，方便你客户端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作。最底层的可能是这样的 library。 那往上一层可能就有一些 library 帮你做一些 URL 的 parsing 啊，或者 URL 的 building， 然后这边 URL parsing or building， 然后是 request and response handling。 具体怎么说，OD-LINE 的 URL 大家知道可以加 query option， 可以加 segment， 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规范。那假设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不想读你 OD-LINE 的协议文档，但是我还是想 query 这些事情，我还是想做，那我自己，你让我自己手写拼那个 URL 啊，我不一定记得住那个规范，我还得去记它。那有些 library 就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在本地写的时候，你写的就是比如说 .NET 平台上面的 link 语句Where 怎么怎么样，用一些 lambda 表达式，然后它可以帮你翻译成一个 URL， 这个 URL 是符合 OD-LINE 规范的，有些 library 帮你做这个事情。那 URL parsing 自然说的就是服务器端，那我写一个 service request 来了，我可能定一些 routing 的 logic， 但是我这个 query option 怎么 parse dollar filter 或者 dollar expand， 这些东西不是惯常我们所见的一些服务器端的框架所支持的这样一些 query option， 那有些 library 就帮你做这样的 parsing。那 request 和 response 的 handling， 比如说我们一些content type 这样的 header， HTTP 的 header 交互啊，包括 status code 状态码，他们的理解，它具体代表我这个操作到底成功没成功，具体是成功了一半还是怎么样，有些 library 帮你做这样的，就做这样的做这样的抽象。那再往上一层，就是真正的是我们最推崇的写 OData Service 或者写 OData Client 这样的一些体验，就是说你完全可以用这些高级的这些概念，比如说 MVC Model View Controller， 在我们 SP.NET Web API 里面原生支持的这样的概念，帮助你进行一些数据模型和逻辑操作以及数据呈现的这样一些分离，把它们解耦合，就是 decoupling， 可能帮助你做一些更好的 API 的 design。 SDK， 比如说我们 O365 的 API 是 OData API， 然后它就提供 SDK， 怎么和我的email service 进行交互，你不需要using 那个 .NET 框架里面 HTTP client 写非常基础原始的东西，你直接就是拿下来，然后它给你提供了非常多的 API， 你直接 call 就行了，然后它给你封装成一个发 email 的 method，封装成一个收 email 的 method 等等等等。 SDK 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Fluent API 我这边尤其想提一下，过后我会提到 Fluent API。 Fluent API 是说什么？非常非常顺滑流畅。什么概念？我这边 client side 写 code 的时候，我可以写 OData Service 点 products 点 whe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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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逻辑select something， 然后 future something， top something， skip something 等等等等，最后点 execute，好，我这个 request 就发出去了。这种风格我们就把它称作 Fluent API。 那大家这边听起来可能不是非常直观啊，我会后会 demo 的。这边是帮助大家来搭建 OData Service 的一系列的 library。 早上我们也看到一个可能画的更好的图啊，这边可能是一个比较直白的呈现。那我们看到在 .NET Java Node.js C 加加以及还提供一些开发者的工具，那字非常小，大家可能拍照啊，不管是记录都不太方便。这个 PPT 会上传到时候大家都会拿得到，大家可以从这些链接来出发，来寻找到它大家自己比较合用的这样一些 library。那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 demo， 怎么通过用 RESTier 这个框架来写一个 OData Service。那 RESTier 是什么呢？RESTier 是我们微软的 OData 团队写的一个这么一个框架，它现在还在 preview 的阶段，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用户来开始用它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过 WCF 的 service 啊 ？WCF 的 service 写起来体验非常的良好。比如说我用 Entity Framework， 我有个数据库，然后我用 Entity Framework 啊，帮我来生成一些跟数据库交互的这样一些ORM 的代码，就是比如说 Code First， Code 建出一堆。然后这些东西我就直接就送入一个 WCF 的框架，一个 service 就出来了。我假设我没有特别高的需求的话，我什么自己的用户代码都不用写，那这个体验非常好。那现在 OData 因为WCF 已经是一种比较老的技术了，同时我们要在 WCF 基于 WCF 的框架里面加一些新的功能啊，它的灵活性非常的低，所以 OData Team 倾向于来支持现在比较新的框架，比如说 ASP.NET Web API。 但 Web API 又有点那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于一些初级的用户啊，我要写一个复杂的 service， 我要写非常非常多的代码，而且这些代码绝大部分都是重复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 service 里面我要暴露十张表 products categories customers 等等。 products 我要写一个 controller， get 怎么做， put 怎么做， delete 怎么做等等等等。那对于 categories 我还得写一遍，对于 customers 我还得写一遍，我可能有十个 table 我就要写十遍。而且这些逻辑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其实就是简单的，比如说与一个 entity framework 的 DB context 交互的逻辑。那我们就遇到了这个困境，当我们移到 web API 的时候，收到了非常多的用户的负面反馈， WCF 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继续支持？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一次我们考虑了一些向后兼容，我们推出了这个 RESTier 的框架。 RESTier它本身是基于 ASP.NET Web API OData。 假设你是一个高级用户，你愿意写那么多 controller， 或者你真的是有非常复杂的 business logic 的话，你可以 fallback 到 Web API 来写这样的逻辑。但是假设你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用户，可能你只需要 CRUD 的操作，然后 支持 ODATA Preoption 就可以了，你就用 REST here， 非常简单，五分钟写一个比较复杂的 ODATA service。我下面就会来大家来 demo 一下这个过程。这个 demo 我会用我之前录下的一个录像来给大家 demo， 并不是因为我现在现场写不出来，是因为那个，因为我们这边网络访问这个 NuGet Package Manager 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大家等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 video 我是经过剪辑的，我把等的很长的时间的 loading 那个部分都给剪掉了，但是没有把我们的真正的 logic 给剪掉，没有什么说我其实写了很多，其实写了很多，但秀给大家就一点点。那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建一个新的 project， 给它起名叫 Adventure Works Sample。 然后 Adventure Works 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大家如果是 SQL Server 的用户的话， Adventure Works 是一个微软提供给大家，每当你装了一个 SQL Server， 你想试一下，哎，其中我这个 SQL Server 啊，我有些数据，我怎么来跟它进行一些交互操作，但我又没有，那我叫我自己建表，填很多很多数据，非常的累。它就是微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publicly available 的 sample database， 我们这次就用这个 sample database 来搭建一个 ODATA service。 OK， 我们点击 OK， 然后这个时候啊，会让我们建立一个 ASP.NET project， 选择一个模板，我们直接选择空模板这边，然后可能勾选一下我的文件夹的组织，希望以一种 Web API 的形式来组织。 OK， 我点击，然后这个时候就类似于这样的 loading 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好，大家看到建立好的以后的这个 project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models 的文件夹，一个 controllers 的文件夹，还有一些关于这个 project 相关的文件夹。那我们鼠标右键点击这个 project 名字，左键点击 manage NuGet package， 右上角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我输入了 REST here 的字样，然后就会去访问 NuGet package manager。 这还是我在公司里面做的， load 挺长时间的。好， load 出来以后我们不用多想，直接就安装 REST here 这个包，然后它会把其中的一些依赖，包括 REST here 和各个框架的一些搭配的一些 assembly， 包括我们 ODR team 提供的一些底层的帮你进行 serialization deserialization 的这些 library， 全都作为依赖安装好。然后这些绝大部分的包全都是微软的 ODR team 或者 ASP.NET team 相关的团队提供的。OK， 安装好以后我们右键点击 model 这个文件夹，添加一个 ADO.NET Entity Data Model， 这个东西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啊，其实就是 Entity Framework 里面提供一种帮你设计一个数据模型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我这边给它起名字叫 Adventure Works Context。 OK，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你可以假设你已经有一个 database 了，你可以从这个 database 来生成一些帮助你描述它的代码的这样一些帮助你描述它的模型的一些代码，就是最右边的这个 code first from database，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话的。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开始一个 empty EF designer model， 是一种可视化的拖拽式的方式来帮你建立你的数据模型，然后也可以相应的生成代码。那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 database 是装在我自己本地的 SQL Express 里面的，那我们就选择最后一个可能，然后在里面敲入我的 SQL Express 的安装的这个 server 名字，就是 SQL Express， 然后选择 Adventure Works 这个 sample database， 点击 OK。 下一步我来选择一下这个数据库里面哪些表我想把它以 RESTful API 的形式给暴露出去。那这边我们看到 SQL Data 这个 AdventureWorks 这个 database 里面啊，有一些 customer 啊 product 啊这些经典场景的表格，我把它们全部勾选，点击 finish。OK，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 products 在 models 这个文件夹里面啊，帮我们生成了非常多的类，这些类其实就是关于 customers products。那同时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叫 AdventureWorks Contact， 在里面大家这边可能可以看到啊，这边有个 DB Set Address， 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这个数据库里面的确，你这个每个表的 schema 我都帮你生成为了一个 C# sharp 的类。但是其中有哪些 table 我是想 expose 出去的，凡是我想 expose 出去的呢，我都用 DB Set 的形式把它用 public 这个 keyword 来声明一下，说哎，这个东西我是想希望大家能在 public 这个 RESTful API 里面看得见的。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行代码都没有写吧，所有东西都是自动的生成的，根据你自己数据库里面的实际情况，对吧？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写代码。我们右键 models增加一个新的 class， 这 class 我给它起名字叫 AdventureWorks Domain。 这个 Domain 呢，大家可能这个名字大家就现在这样听一听就可以了。为什么叫 Domain 呢？因为 RESTier 它在我们发布之前，它内部的名字叫 Domain Framework， 因为我们觉得 RESTier 它提供一种中间件，数据库在底层， REST API 在上层，那Domain Framework 在中间，就把数据库它向上推了一层，推到一个域的概念，然后再把这个域推向上推一层，推到一个 REST API 的概念，所以我们给它起这个名字，所以没什么特别的。 OK， 这边就是下面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哈，我贴了一行代码，那大家这边一定是非常看不清的，还好我有准备。贴了什么呢？我贴了一个 AdventureWorks Domain 的声明，这个 AdventureWorks Domain 呢继承自一个 generic 的 class 叫 DB Domain， 然后其中呢这个 generic 呢我们这边填入的是 AdventureWorks Context， 它只有一个公有的属性，这个属性就是把它拿到了这个 AdventureWorks Context 啊返回回去，就类似于把这个 DB Context 从下面返回出去，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 property 过一会儿是会被谁调用的，会被谁拿到的，我们过一会儿来看一下到底是被谁拿到的。好，我们继续这一段代码贴完 OK， resolve 一些这个 dependency， 我们找到 controller 这个文件夹，右键点击新建一个新的 class， 那他们既然是 AdventureWorks 家族的，我们就给它起名叫 AdventureWorks controller。 建立完以后我们又贴了一些代码，我们看一下它长什么样。OK， 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个 AdventureWorks Controller 啊，它继承自 ODA Domain Controller， 然后 ODA Domain Controller 这个地方呢 generic 我把 domain 填了进去，然后它有一个公有的属性，在这个属性当中大家会发现 return domain.context 它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把从数据库那边 all the way 这个传递上来的这个 context 啊，从 domain 里面再拿出来，拿到我的 controller 里面，所以最后是被 controller 拿到了。那我们看看最后它落到了谁的手中啊？大家会看到我之前看的两个 class 加起来算上这种冗余的只有花括号的这些行可能只有五六七行啊，到现在一共十行出头一点，那最后可能是最多的一批代码就是我们到 web api config 里面去把它之前本身给我们有的那些代码全都替换掉，从这边开始替换，哎，好像长度上感觉好像加了五六行的样子。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些代码。Web API config 这个文件啊，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这个文件是帮助大家定义一些我这个 web service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配置，包括我的 routing 的 convention 是什么样的。那这边大家看到这个文件啊，它其中最核心的逻辑就在这边。这个函数的名字叫注册 AdventureWorks。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想办法告诉我们这个 config 告诉我们这个 config， 我现在要帮你进行 OData Domain 的这些routing 的这样一些路径的注册，然后他把我们刚才写的那个 controller 传了进去，然后仅此而已。这个 batch handler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处理 batch request， 仅此而已。那核心的逻辑其实就在这一句，然后把这一个他这一个 method 在哪里被调用呢？在这边被调用了一下，仅此而已。 OK， 我们这么一个 service 其实就写出来了。那这边我已经有写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Adventure Work Sample。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models 里面除了这些 cogen 出来的这样一些 class， 还有一个 context 里面有 dbset， 有一个 domain 六七行，有一个 controller 六七行 ，web api config 稍微多一些。好，我们直接在 Chrome 里面看一下结果吧。我们会看到Adventure Works 里面的所有的 table 都已经用 entity set 的形式被暴露了出来，其中包括 address、 customers 等等等等。那么访问一下 dollar metadata， 看看它的数据模型长什么样。我这两天的 Chrome 不太正常啊， XML 的这个 syntax highlighter 好像工作不太正常，大家应该看到的是 raw 的这个没有一些好看的呈现啊，这是因为我装的这个插件不太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访问到其中的一些东西。 Customers， OK， 数据库当中所有的 Customers 我都可以通过 REST API 的形式能访问到，没什么特别的，一个 context URL 加上一些 JSON。 然后假设我现在想做一些 query option top 等于1， OK， 只拿到一个。那我想做一些复杂的逻辑 ，dollar future 等于，比如说 first name equals Orlando。OK， 哦，原来我们有两位先生，他的 first name 是 Orlando 的，等等之类的。REST here 很方便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video 播放到现在只有是多少时间？啊，只有三分半的时间。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在三分半之内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database 就可以被 expose 成一个 RESTful API， 同时支持 OData 的 query option。 看完这个 demo， 让我们回到我们 slides。 那讲完了 OData 有一些什么样的 library 可以它支持它写 service 以后，再来看一下有些什么样的 library 来可以帮助他来访问那个 service。 那其实我这边列的也是非常的直白，就是把信息列出来，大家线下可以拿到这些信息去自己关心自己比较关心的平台。那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 demo 吧。这个 demo 就是客户端当我有一个 service 以后，我怎么来通过代码生成的方式写一个好像在没提供给我 SDK 的情况下，我就好像已经在用 SDK 进行比较简单的开发的工作。这个我打算自己直接写。新建一个 project， 建一个命令行的 project 就行了。First sample。OK， 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右键增加一个新的 item， 通过 OData 的关键词找到这个 item， 它的名字叫 OData Client。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文件的后缀名啊是 .tt， 点 .tt 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啊，是微软提供的一种通过文档的模板生成具体文档的这么一种文档转换的方式，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这个 engine 大家应该自己写就很容易写得出来。那么可以看一下它给我们的 project 增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它增加了一个 odata client.tt， 其中有一些代码， 然后这边下面还有一个点 CS， 是一个 C sharp 的文件，但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TT include。那在我这边可能少装一个插件啊， Visual Studio 没有把这个文件很好的呈现出来，照理应该也是有语法高亮的。那我们这边尝试的就是在 metadata document URL 这边填我们这边已经有的一个 sample service 的 URL 填进去，然后我就想对这个 sample service 进行 code generation， 我按一下 save。 OK， 发生了什么呢？我这个点 .cs 文件就有内容了。这个点 .cs 文件包含什么呢？就包含这个 sample service 里面所有的 entity， 它都以 class 的形式被 generated 了出来。我们这边找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吧， product。 OK， 我们看这个 product 里面有什么啊。这个 product 里面有它所有的property 都已经帮你 generate 了出来，这些有从下划线开始的显然是私有的 property， 然后 create product 帮你做这样，帮你有提供了这样一些 method， 帮你生成一个 post 的 request， 然后这些是公有的，然后 on 什么什么 change 的是 event handler， 意思就是可以做一些 client side entity tracking， 就是说你拿到这个 product， 你可能刚刚从 service 拿回来，你直接在这个 object 上面改它一个 property， 我这边 client side 就给你做一个 change tracking， 过一会儿你 save changes 的时候呢，它就会侦测到你到底哪些 property 改了，然后把它封装成一个 patch 的 request， 也就是说 patch 的工作就选择哪些 property 需要改动的工作，你也不用自己做了，这个 code 键都会给你做好。 OK， 我们来到 program 看看我们来怎么来写一些代码和它交互啊，就怎么写一些客户端的代码。假设我们现在写的是一个基于命令行的这个 application， 首先我们把我们要交互的 service 的 URL 填进去啊，好吧，我每次排练的时候这边都忘记写 new。 OK， 这个 context 是什么呢？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在客户端的一个 proxy， 一个代理，帮你解决所有的你这个 request 收发的问题。那好，我们接下来写定一个变量叫 products， 这个 products 就是 context 上面的 products， 然后 execute， 然后对于每一个 products 呢，对于每一个 products 呢，我们在命令行里面打印它的名字。OK，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我们看到名字已经被打出来了，非常的方便，直接就跟 product 进行交互。那我们刚才提到 Fluent API， 我们来看一下 Fluent API 怎么call。假设我现在要加一些 query option， 我不想要所有的 products， 我想先 order by 每个 products 的名字吧。然后在 order by 以后呢，我也不想要所有的，我想要 top， 那 top 在 link 语句里面其实是 take， 我只需要三个，然后你跳过三个。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看结果是不是正确。OK， 他报错了，报错说 skip 不能写在 take 的前面， make sense 啊。啊，对 ，skip 不能写在 take 的后面。OK， 我们这边已经有结果了，返回了三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的名字是 D F H， 是按照字母序排序的。那我们这边的 demo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发现写一个 all data 的 client 没什么了不得的，只需要把 service URL 填进去，所有的实体在客户端都会有相应的代码给你生成。你不需要了解一切的 OData 细节，我不知道 products 到底是个 entity type 还是 complex type， 没关系，你只需要知道它是 products， 是你想要的那个 product， 你只要跟它交互就可以了。 OK， 第二个 demo 看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假设是一个开发者，我用的也不一定是你们微软开发的 .NET 的这个实现库，那我又想很快的开始我的开发怎么办？那一个建议是说大家找到那相应的实现库的那个 library 去看那个作者写的文档， 那这是作者他自己提供的一些 content。 那作为 odata.org 来说，我们也联合了一些 library 的作者来提供一种方式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写一个 odata service 啊，或者写一个 odata client 其实没那么复杂，尤其是写一个 client 没那么复杂。那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个模块，就在 odata.org 的首页上，叫 understand odata in six steps。 它其中提供了具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跟 odata 交互的这样一些场景，然后我们邀请了许多作者把他们的 library 用他们的 library 来写这样的 client side request 的这项代码提供给我们，分别根据这个六个场景分门别类，然后统一列在了我们的首页上面。但我们可以去看，现在可以通过浏览器来看一下。Understanding OData in six steps， 首先是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就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些场景，就比如说，因为 REST API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源，那怎么来 request 这个资源？那首先假设你不想用看代码，你就想知道 OData 长什么样，这个 payload 这个数据长什么样，那我们提供了 HTTP request 的形式，你直接可以点击就看这个 response 长什么样，都是有高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假设我是一个 C Sharp 的开发者，我想用你刚才的 CodeGen， 我那个 context 的点什么什么的到底应该怎么写呢？我们这边也提供的例子就是这个 HTTP request 所设计的这个 service， 然后告诉你代码应该怎么写，然后告诉你这个 library 相应的应该到哪里去下载。然后我们有一位在俄罗斯的个人独立的开发者给我们写基于我们的底层的 serialization 和 deserialization 的 library， 以及我们的再往上稍微往上一层的 client library， 写了一个叫 simple.odata.client， 而且它非常好的提供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强类型的 typed syntax， 它你直接跟 people 这边 people 这个类型进行交互，还有一种是 dynamic syntax，它这边看上去是 x.people， 它其实不是客户端有的强类型，它提供这样一种方式，那是由这位开发者贡献的这段代码。那我们 Olingo Apache 基金会上面今天早上讲到 Olingo 的项目，它里面的 JavaScript 的 client 代码怎么写，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团队写的 OData C++ client 的代码怎么写，然后你作为一个 Node.js 的 server， 可能你 Node.js 的 server 可能只是个中间件，你在 backend 还有一些 service， 你同时也想扮演一个 client 的角色，这样的 client 代码怎么写，然后同时也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式来通过 pull request 的形式在 GitHub 上面贡献自己的代码。那我们这个模块推出有一段时间了，也收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贡献，我们应该会根据这些贡献，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往上面加更多的内容。然后怎么来访问一个单独的 resource，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C Sharp 这边代码，我们提供 by key 的这么一个API， 方便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怎么来写一些 query， 我刚才写了一个示例的 query， 可能这边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我们看到有 lambda 表达式的，可能还有一些 select 更加复杂的内容怎么写，然后它都是有场景的，方便大家理解。然后怎么建一个新的 resource， 如果使用代码的话应该怎么实现，然后怎么把两个 resource 关联起来，通过 OData 内部的 relationship 这个概念，最后是怎么调用一个 function， 我们都有各个平台上面的代码的演示。那回到我们的 slides， 又到了总结的时间。那这个总结呢主要分三点，三点基本上是一句话，就是 OData 虽然复杂，但是不需要你去学那么多实现的细节，你只需要用这些 library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开发。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 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 one-on-one 的环节和我来进行交流，或者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直接来找我就可以了，谢谢大家。